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这一堂课。那我们的这一堂课呢，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们这次的主题课程都是从爱的真谛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传道想先问一下，你们这几年的学龄会，比如说去年高一班在哪边？桃园。有没有上同性恋的课程？那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你们去年谁来帮你们上的？有印象吗？王俊忠传道，是吗？有印象吗？是请长职吗？还是请传道？谁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应该上了好几年了吧？应该有时候是从医学的角度，从基因的角度。那我们今天去年我们本来是请，就是我们课表上，我们本来是请黄信德执事，大龙教会的黄信德执事来跟大家上。然后黄信德执事是心理医生，他是精神科的，所以他们会有非常专业的一个角度。但是传道想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先问一下，你们在学校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的，请举手。还蛮多的。好，请放下。你有发言的，请举手。我有哦。好，那我应该问一下。好，吓一跳。好啦，那个有一次我们去传道者灵修会，那刚好那一次是应该是传道者全家福，所以我们有看到传道娘，有一个传道娘，她就在分享，她是当老师的，老师其实常常要做研习的工作，而研习的工作里面，现在因为非常的强调男女平权，然后婚姻平权的问题，所以他们也特别请了一个专家学者来跟这些老师上课。当然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趋势就是强调的是男女平权，所以现在不能讲男女平权，要讲两性平权。所以这个专家当然是来强调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的学生来看待男女的一个关系，尤其是在多元成家跟同性恋的关系上面。好，这个传道娘后来就起来表达他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立场。当然那个老师的就是请来上老师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八股古板的人。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学校的时候讨论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一页。大法官是这个解释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我们其实如果有看新闻，或者是我们有稍微注意一下现在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这几年其实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是今年5月24号大法官的一个解释，上面是大法官的解释的文字，我们请一个来念一下。请一个我认识的雅威，坐在哪里？快点来念一下。
民法第四编亲属第二章婚姻规定，为使相同性别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 于此范围内与宪法第二十二条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七条保障人民平等权之义之有为，有关机关应于本解释公布之日起两年内依本解释意旨完成相关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于以何种形式达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属立法形成之范围，预期未完成相关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别两人为未成立尚开永久结合关系，得依开婚姻章规定，使两人以上证人签名之书面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
等一下，这什么意思？好，这个是法律的用词，所以这就是我们最近大法官的解释函。那这个解释函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还蛮震撼的。到底影响有多大，这当然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但是这是解释函什么意思呢？我们请陈进下一页。简单讲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说民法是违法的。为什么说民法是违法的？因为我们民法的规定就是结婚婚姻这件事情要由男女双方结婚，一定要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这是我们民法的规定。但是我们现在大法官的解释是说这样叫违宪。为什么？因为这是同性恋他们的一个诉求，他说难道不可以男男或女女吗？一定要男女吗？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违背了自由平等的权利在婚姻上？所以这个是诉求大法官解释的一个开始。那我们大法官的解释是我们宪法里面最高的一个阶层，就是由他来决定，当有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而大法官认为民法是违法的违宪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他要求第二个，既然违宪要怎么办？两年之内要修法。那怎么修法？他说随便你们，你们立法机关看你要怎么修都没关系，不管是立专案专法或者是直接修民法都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没有修的话呢，就两年后自动就生效。意思就是说，如果立法院都没有修法，或者一直的吵架然后延至这个法案的话呢，没关系，两年之后呢，只要你们是同性恋，你们可以直接去户政事务机关来登记就可以了。这就是大法官的解释函。那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有很大的影响吗？懂这样的意思吗？这就是大法官的解释函。好，下一页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解释函一出来之后呢，这就是头版的新闻。右边这个有看到一个齐家威，有没有？有一个拿旗子彩虹旗的，这就是这个人去申请大法官解释的。因为呢，他已经为同性恋这件事情奋斗了差不多30年，然后这里有讲2000年的时候他去申请登记被拒绝，他们告诉他说民法规定就是至少要是男女才可以结婚，你们两个都是男的怎么可以？所以他就去申请大法官解释。然后呢，解释就是说好，民法违宪。所以你可以看到隔一天马上所有头版的头条新闻都是这个。你可以看到小字其实是像苹果日报的比较耸动，所以他的照片就是两个人男的在接吻这样子。所以但是下面有写很有趣，如果你不认同就骂世界末日要来了。你们有这样觉得吗？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好，下一页。但是这个就是反对的人。好，反对的人左边这张呢就说，那 竟然视线的结果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公投。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或者是在你的网络的讯息上，比如说 FB 啊 LINE 啊，看到类似说请你要联署的，有吗？有齁，应该有看到，甚至他们决定要公投。那左边那张图就更有趣了，他们上面拿的那一张下面有说那个是名字。好，所以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宗教的团体大概都是反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对这样的结果是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他们就非常气愤之下呢，他们就举开了一个记者会，说我们要寄名字给这个大法官，来表达我们的一个抗议。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有非常极端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意见。我想问一下，你的同学当中知道支持同性恋的举手，有吗？有这么多？好，请放下。反对的同学啊，不是你，我现在不是问的是你。好，那支持的再请举手一下。好，怎么变少了？可以有人愿意跟我分享一下他们支持的理由吗？有吗？
有。
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如果没有什么宗教的话。
没有理由反对。好，这是一个答案。有没有人另外的答案？有没有人要讲一下他们支持的理由是什么？
就他们自己也是啊，所以
哦，
但会支持这个东西。
哦，所以你的同学当中有，
对，
他是公开的表示他是，
对，
哦，这样子，同学当中你知道他们是有这样的倾向的，有吗？还蛮多的哦。好，除了这个理由之外，有没有不是这样的倾向的人？他支持同性恋，应该也有吧？有人要讲吗？有同学来。
就现在是，人权意识高涨的一个时代，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是人应该要拥有权利，然后就去支持这种这样案子。
嗯哼，
对，
好。姐妹有没有人要讲一下？你们愿意发表一下？那你们跟他们在相处上，刚才有蛮多人有提到说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有吵架吗？有，有吵架。然后呢？还是我？那我再问一下，你有表达过你的立场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下一页看一下这个案题呢，其实我相信尤其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应该都会关注，然后这个是雅虎的新闻他们做了一个整理，赞成的理由跟反对的理由。赞成的理由第一个说婚姻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好，然后婚姻的定义是与时俱进的，意思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婚姻要怎么样定义，比如说以前是说男女才可以，那现在呢其实不应该限定。当然照顾子女跟性别没有关系，因为你看反对这边他们会强调，尤其是我们在很多游行抗议的一个状况当中，有很多都是父母，他们会认为我的孩子如果没有爸爸妈妈，或者是说我的孩子跟同性恋的小孩 照顾出来的小孩在一起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赞成的人觉得这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之前可能在很多的教会的议题里面常常强调的是同志是不是天生这件事情，好，支持人说是天生的，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反对的会说这个没有定论。好，那宗教当然这也是我们不赞成的一个原因，但是事实上刚才像有人所说的一样，如果没有宗教的话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理由。然后现在有15个国家是承认同志婚姻的，然后最后一个是说同志婚姻不会破坏异性恋的幸福，也不会造成道德的败坏。当然这个是很多不赞成的人会认为会破坏这样子，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反对的部分哦。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学校里面已经这么开放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帮我看一下下面那个影片，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只找了两个短短的影片，你们可以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这是一个，我想如果你看得到字的话，它是一个支持要维持传统婚姻定义的一个立场，就是它是反对同性恋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他们邀请了一个小女生来表达她的意见，她说她需要一个爸爸也需要一个妈妈，然后他问大家说，那如果让你选的话，可以舍弃，是爸爸可以舍弃还是妈妈可以舍弃，所以这是一个11岁的女性，她反对同性的婚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反对同性恋人所邀请来讲的。这个影片其实让我想到一个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影片，其实很有趣，但是我一直找不到那个影片。那个是两个，就是他一开始的场景是在一个学芭蕾舞的一个场景，所以是两个小女生在学芭蕾舞。但是就像我们这几天讲的一样，同才之间一定有比较，然后呢一定有一些争执，所以呢其中一个小女生就欺负另外一个小女生。那这个被欺负的人呢，他回去之后当然就跟这件事情跟他的爸爸跟妈妈讲。那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你被欺负了，你回来之后，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有人要想回答一下吗？ 如果你在学校被欺负了，那你爸爸或者是你妈妈会怎么反应？叫你要忍耐，还是说怎么样？怎么样？诶，我有听到声音哦。当然我相信，尤其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尤其在教会里面，可能他会跟你说要忍耐。那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其实跟信仰完全没有关系。他这个影片里面没有说妈妈怎么说，但是他只有抛出一个影像，就是小女生会来跟爸爸讲，然后爸爸就教他要怎么样做。然后那个场景一换到芭蕾舞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就出来了，已经开始要表演，已经在台上，下面坐的全部都是家长。结果呢，那个一直欺负的那个小女生又去欺负旁边那个，就是这样子。她来来来来，当然我不会叫你跳，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也不会跳。就是在台上大家这样都是家长，然后呢我是常常欺负的那个小女生，是被欺负的。然后这个在跳的时候，大家在跳的时候，他又这样给他推一下，好，就是在台上这样推一下。结果呢，这个被欺负的小女生就突然非常的不一样。平常她被欺负的时候就是默默的而已，但是她在台上被欺负，我这样推他一下的时候，他突然就把我过肩摔了，就在台上就把他摔出去了。然后突然台下就有一个人站起来一直拍手，就是他的爸爸。他说耶，就是这样子，好，请回座。其实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有时候是我们的父母，如果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男生跟女生一个很大的差异。但是当然爸爸起来耶的时候，妈妈旁边这样真的是傻眼了，这样子。好，这是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一个故事。好，那这是一个反对同性恋的。那我们看下一个。
Yours. For the next 2 hours, I'm sure. But in my 19 years, not once have I ever been confronted by an individual who realized independently that I was raised by a gay coup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 sexual orientation of my parents has had zero effect on the concept of my character. Thank you very much.
How? 这个影片呢是一个支持同性恋的一个见证，他的主要是说，这是他们请到一个由一对两个都是女的就是女女结合的一个家庭所养大的一个儿子来见证，来见证他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其实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怀疑的或说所担心的会养出一个就是同性恋的孩子，然后会对孩子造成人格的一个影响。因为他说他的成绩非常的好，然后他有一个妹妹，然后他觉得你们看他后来有他们有说他问院长说，那你看我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觉得骄傲吗？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到，这当然是一个觉得我们不应该反对同性恋的一个见证跟一个支持。我相信我们在所有的网络上，或者是我们同侪之间，在我们同侪之间，我们一定都会听到支持的人有很多的声音，那不支持的人也有很多的意见。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演艺界好像大部分都是赞成的，好，赞成的比较多，当然反对的也有。然后当大法官通过之后，事实上也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一个讲法。所以然后呢，下一页，然后呢，其实这堂课我会不断的问大家，然后呢，你觉得，我现在问一下，你跟同学辩论或是跟同学讨论，你觉得你有辩赢的请举手。你讲完之后你的同学就说好，你讲的有道理，我下次改变了，有吗？还是他讲完之后你就我没话可以讲。有人跟同学讨论过或者是辩论过吗？我看你们应该都有，那你们觉得你有辩赢吗？还是辩完之后你跟他讨论之后觉得说还是我有问题，还是我要改变一下，所以帮我按一下，多按几下。然后呢，你的立场改变了吗？还是说哇，我的同学这么多都是支持的，那我怎么办？还是有人去上街游行过吗？不管你是支持还反对，有人去过街头游行的吗？不管是不是是这个议题，有吗？没有，因为我们在大专班曾经问过，还真的有人去游行抗议。好，当然不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你要去公投吗？我来问一下，如果真的举办公投，你会去投吗？会的举手，我不会这样问你，你会。好，那其他的呢？跟我没关系，是不是？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觉得跟你有关系的请举手。好，跟你没关系的请举手。为什么跟你没关系？我有听到声音了。
要讲什么？要讲什么？
觉得跟你没关系吗？
因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为什么我还要出去？
好，然后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其实是生逢其时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好像刚才大家举手一样，在传道读书的时代，我们几乎没有听过同学当中有人 敢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几乎没有啦。可是在这个时代，大家都非常的勇于表现自己，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呢，刚才有一个学员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管怎么样，这跟我们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好，下一页，你可以想一想，对你来说，这样的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哦，不管是婚姻平权，不管是我们最近不断的在讨论的多元成家，我们可能在学生联谊会里面都不断的在提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我相信大家听到的也应该是一个很一致性的立场。可是传道想要请大家想一想，那对你来说，除了我们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样，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一定是说，啊，这件事情是神所厌恶的，啊，我们不支持同性恋，那这样的立场当然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立场没有错。但是可能要请大家想一下，对你来说这是什么样的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是什么样的议题？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所看到的大法官的解释函，他们非常的强调这是尊重一个人的自由，还有尊重人的一个平等权的部分，所以他们非常的强调这个部分。而事实上民法它本来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尊重人的自由跟平等权。那对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强调我要尊重每一个人，然后我们其实也不断的被教育说你要尊重我，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你要尊重我的想法跟意见。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我是谁？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对你来说，婚姻平权或者是同性恋这样的一个议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议题？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吗？还是这是一个跟 自由有关系，跟平等有关系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对传道来说，传道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那是信仰的问题，有时候就会变成很单纯。所以那为什么会不断的问大家这个问题，要去想一想。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其实可以看到，当大法官的解释函出来之后，很多人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个时代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心声，因为大家都很勇于表达自己的一个心声，包括我们的信徒。而我们的信徒有些人其实是，你看他的标题是很耸动，他说我赞成，我支持啊这个大法官的解释函。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都吓一跳。但是你进去看的时候才发现，他其实不是支持同性恋，他要表达什么？他在表达说他不喜欢那些去游行抗议的宗教人士，他非常的不喜欢那些上街头的基督徒。因为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照片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然后你拿一张名纸说我要抗议，我要把这个名纸寄到大法官去，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们手上有，你有摸过名字是什么感觉吗？没有。如果你是从小信主，你大概没有什么机会摸到别人在烧的这个纸钱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好像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寄去给你，我要诅咒你的这样子。所以这样的手段其实是可以去思考，这样好吗？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我们当然可以从医学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从伦理道德传统价值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或许我们到最后面，你还要回到这是一个信仰的议题。 没有错，你会发现去抗议的人多数都是有信仰的人，虽然在有信仰的里面我们有可以看得到好像佛教人士也有支持同性恋的，好像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这种同志的教会，好，你可以来到这边牧师会帮你证婚，有这样的一个支持。但是如果对我们来讲，你把它回归到一个信仰的议题来看，其实会单纯很多，而且这可能是一个我们将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先想一想，如果是真理的问题，如果是一个信仰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好，我们这一节就先上到这边，我们先同心默祷。阿们。刚才我们在下课之前，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婚姻平权或者是同性恋的议题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议题。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议题，这是一个信仰的议题。所以信仰的议题其实有时候你就会变成很单纯，你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单纯，然后能够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应该要怎么面对。我们看下一个，你的同学应该有吃，我问一下，我们应该有慕道朋友应该有吃过猪血糕吧？慕道朋友陈道讲一个很有趣的，有一天我去访问的时候，然后我们到一个信徒家里面，信徒就跟我说，因为他是后来才信主，他就说我信主之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跟诱惑，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吃猪血糕，可是对我们这从小信主，我们从来没吃过猪血糕，当然我们知道猪血糕长什么样子。他说我们家对面有一摊卖猪血糕的，非常的好吃。然后你有没有看过猪血糕吗？有可以煮火锅的，那有一种是用蒸的，还可以沾花生粉。他就说那一摊非常的好吃，所以我要信耶稣之前有一个很大的考量，就是说那个不能吃，怎么办？然后他信主之后，因为他的邻居不是邻居啊，他的亲戚朋友都住在楼下，他是一个长辈，他的这些子女们常常就问阿进，你要不要吃猪血糕？我去买好不好？他说他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大的挑战。那你的同学里面应该很多人吃猪血糕吧？你对他吃猪血糕有什么意见吗？对啊，没有意见嘛。你不会因为他吃猪血糕就说我们不能做朋友了，对不对？或者说我就跟你绝交了，你不要跟我坐在一起。好，下一个，你同学有真耶稣教会信徒的举手。同班同学这么多这么好，从小到大都没有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跟我同班同学。我们的同学多数啦，几乎都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他或许是长老会、浸信会的，甚至是民间宗教或者是无神论者。可是你，我相信你有很多要好的朋友，绝对跟你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可是你也不会因为他跟你的信仰不一样就不跟他做朋友。甚至讲一个更我们在学生联会不断会提到的一个议题，就是男女感情的部分。你的同学已经交男女朋友的请举手。好，举着哦。你知道他已经有发生关系的请继续举着。我还这么多。好，那我再问一个，他换过超过一个以上的，这么多个。好，那因为这样子你不要跟他做朋友，继续举着。真的还假的？好，请放下。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本来就有很多很多跟你不一样信仰的 同伴在你旁边，甚至你已经活在这个不属于耶稣的世界里面。重点是你活得很好啊，你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信仰跟你不一样，所以你就说我不要跟你做朋友，我要跟你绝交。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我们看下一页。这是主耶稣讲过一句我觉得非常适用的话语，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如果你们可以看一下圣经，约翰福音17章，我们翻一下圣经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好，约翰福音17章14节，约翰福音17章14节。好，如果有圣经的拿出来翻一下，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开始。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一段圣经是传道很喜欢的一段圣经。约翰福音17章非常的有趣，这是主耶稣的祷告。好，我们在主耶稣离开世间之前，其实我们非常印象深刻的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但是约翰福音17章里面其实记载了一个主耶稣在离开世间之前非常长的祷告，整个17章都是耶稣的祷告。而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在为他的门徒祷告。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希望门徒能够合而为一，也是我们在雅各书里面不断讲到的。因为门徒一定会比较，不要忘记了，主耶稣的门徒虽然比如说十二使徒还是有分啊，还是有主耶稣常常带在身边的那三个门徒，其实是有比较的。所以主耶稣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同心合一。另外一个，主耶稣讲到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立场，就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跟这个世界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家要读书要工作，然后呢要去 Seven 买东西，我们非常的悠游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的意思是说，你是属于我的人，你是属于光明的，你是属于耶稣的国度，你不属于魔鬼的掌管。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虽然你不属于这个魔鬼的世界，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求你要去当和尚或者是去当神父。意思就是说，神没有要求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没有要求你要离开你这个熟悉的环境，因为那是不符合人性的需求，也不符合耶稣的期待。耶稣希望你住在这个众人当中。修道院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是人一个很特别的想法，不管是中国或是西方都是一样。西方有修道院，修道院不管是修女或是神父，他们是不能结婚的。那不能结婚就不能有男女的关系，这是一种克服己心的方法。对圣经来说，这样要有恩赐。那你知道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修道院的地底下挖出了很多婴孩的骨头，这是这个都可以去查，就是在修道院里面。你想想看，里面都全部都是修女，都不能结婚，怎么可以挖出这么多的婴孩的骨头？因为这其实是违反人性的一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单身， 因为神造人其实就是希望有男女的一个结合，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在圣经的立场来看，要单身可以，只有一个理由，为了福音的缘故。好，所以你要想一想，你要单身，你为了自己啊，为了你的想法，这都对耶稣来说，这都不是理由，只有去当要去传福音才算。好，这个是题外话了。所以其实就是说，大家应该都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说，好，你不用去上学，你不用去工作，然后呢，你过得跟人家不一样，没有。耶稣说，那你就坐在这个世界里面，不住在世界里面怎么传福音呢？那不住在世界里面怎么能够体会到信仰的重要？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没有要求我们离开，但是呢，要要求我们分别。他说，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耶稣的。那你活在这个一般的大众当中，但是呢，你的标准是真理。这是耶稣很期待我们要去做的，也是一定要做到的一件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当中呢，我看一下跑去哪里。好，下一页。信仰的问题要用真理来面对。我们来谈一下，其实我们会发现，包括佛教包括基督教里面都有这样认同支持同性恋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同志的教会。但是圣经其实是很有趣的，包括支持跟反对的人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支持的言论。那这是我从网络上抓到的一段话，这是一本书叫《基督教的思想史》里面说的。它其实主要在讲，我先请一个来念一下，怕你们看不到。那个嘉好来念一下。
透过重新诠释宗教经典来解除传统宗教信念带来的痛苦。信仰不是完全无视人的需要，但若把人的需要无限上纲，甚至只从人的需要去对原本天启的经典加以诠释，这种释经方式其实可以让圣经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而这样的信仰也成了贝尔巴哈所说的人按照他自己创造的神基督教思想史道风。好，
谢谢嘉好。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他说其实人有很多的需要，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人的需要就无限上纲的来解释圣经。传道曾经在书局看到一本书，我很好奇就把它拿起来看，看完之后我觉得很有趣，但是也非常的讶异，因为他整本书都在讲，哦，原来圣经是支持同性恋的。他整本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全部都从圣经里面举出，原来圣经是支持同性恋。我当然不太记得，我只记得一个最有印象，他说其实你看那个圣经里面有同性恋啊，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卫跟约拿单。他说你看圣经里面有同性恋，然后就开始讲讲讲，原来圣经是支持同性恋的，所以牧师应该要为同性恋来证婚。好，这个是这里讲的。圣经很有趣，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很多的议题上，你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支持跟反对的话语。但是他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你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不断的找到理由，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本圣经上面说这叫天启，用我们的话就说这是神所启示的，所以神所启示的你不能用人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同性恋的人 他真的想要这样子吗？或许有一些事，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资料，他们其实不想这样子。那他可不可怜？可怜。那他需不需要怜悯？需要。但是他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就像那个一二三第三行讲的，释经的方法很重要。如果你要支持同性恋，你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支持的话，但是这是圣经吗？这是圣经的解释方法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所以下一页，哎，你把下面那几个都跑。请问一下，你有看过真耶稣教会的这个文宣吗？这是我们教会发的一张声明函。好，发的一张声明函，我再找一个念一下，因为我看你们好像都看不到，虽然我就很好奇，如果坐在那里看不到的话，那平常上课的时候放的东西你们都没有在看，这样子啊，是不是？是这样子吗？所以我来找一个最后一个的，看一下，陈洪恩。来，哎，洪恩呢？
就上面那个，真耶稣教会对多元成家、婚姻平权、伴侣制度、家属制度、民法修正案之反对立场声明如下。本会以基督信仰圣经真理立教，坚持尊重圣经真理对神圣婚姻的设立与维护人性的正规性，加家庭和谐的伦理道德之理念。
谢谢。来，
婚姻是神亲自设立的，具有神圣性、尊贵性，并有延续敬虔后代子孙之责任，由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组成，遵守圣经中真理的规范，反对同性婚姻。由父母组成之家庭制度是维系 固有家庭伦理之基础，应予保障。反对多元成家中之伴侣制度、多人家属及收养制度。
我们这个总共有五点，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啊，就像刚才所读的，我们的立场就是圣经原本的立场，所以圣经里面强调的是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结合，哦，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然后我有把它红字画出来的。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时代怎么改变，就好像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很多支持赞成的人，好像那一个被同性恋抚养长大的人他说的，我的成绩是前面1%的，那我有很好的成就。但是这不是重点，对我们来讲重点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重要的是神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反对从来跟人权还有跟平等跟自由没有关系。好，下一页。再按一下。好，来，
本会秉持圣经中婚姻神圣及两性角色互相帮补的立场，不赞同同性婚姻，反对修改现行法令对婚姻相关的规定，并愿同性恋者能够受到合理的对待，不支持非理性的谩骂和对其身体的攻击。本会愿以基督信仰圣经真理立会之宗旨，维护社会家庭善良伦理道德与人性尊严之需要， 营造全人关怀的基督真理之信仰文化。
谢谢。我们的立场其实就像上面所说的一样，我们不赞成，我们不支持，我们反对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反对的是什么？我们反对的是罪恶，就是同性恋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对同性恋这个人其实是怜悯的。这样子讲应该这么说，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你对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从圣经的立场来看，他是活在世界里面，他是活在罪恶当中。但是我们不是不断的要去传福音，我们从来没有认同这个世界的罪恶，但是我们希望把他们拯救进来。好，这就是我们的立场。那在同性恋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很清楚，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的人可以得到合理的对待，但是至于不理性的方式或者是谩骂攻击，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看下一页，这是圣经的经文，这是犹大书里面所说的。其实这里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犹大书在这里其实讲到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掩饵。这里其实给我们的是一个原则，圣经很少会给我们实际的要怎么做，但是他给了很多的原则。对于这一些放在同性恋的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这个时代的人支持好像是蛮正常，像我们这种不支持的是异类，反而是被攻击的。但是在这样的事情上呢，对这件事情或者是对支持的人呢，对人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也活在这个罪恶里面，我们也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好，所以对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但是对错的事情，就像最后说的被情欲沾染的衣服，好，对这些错误的事情，就好像你的朋友他交男女朋友一个换过一个，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对的事情在信仰里面，可是在生活当中这是很自然的，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好，虽然刚才有人说他会这样子因此跟他保持距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朋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但是对人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子来拒绝他们。而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跟这样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你要有一颗警醒的心。好，你不要因为要救了这个人，结果连把自己都搭进去了，这其实是我们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好，下一页，这里其实是圣经里面讲的，这是保罗讲的一句话，那我觉得放在这上面其实还蛮适合的。保罗问我们，你要得到谁的心？好，你要讨谁的欢喜？好，你要得到谁的心？你要讨谁的欢喜？在如果这是一个信仰问题，那你当然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得到的是神的心，这也是保罗的一个心意。好，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啦。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告诉你，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同性恋是一个平等自由的事情，包括你最好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课本课纲都改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信仰里面的坚持，因为这个跟宗教信仰自由其实有时候是很类似的。我们今天绝对不会因为课本里面告诉我们信仰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就认定我们走的这条信仰的道路是错的，信耶稣是错的，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世界跟我们属耶稣人的一个分别。那你如果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要讨谁的欢喜。好，下一页。然后呢，我们刚才讲的是原则，然后呢，你怎么样继续跟你的朋友相处，你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好，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下一页。好，你帮我把那个下面那几点都按出来好了。传道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我们在看到社会很多事情的时候，传道常常在想上面那个标题。我们今天的坚持在信仰里面，属天的坚持可以用属世的方法来解决吗？好，这其实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放在同性恋上面也是这样子啊。你今天不吃血，好，我们刚才讲的，你今天不吃血，但是你的朋友都吃猪血糕或者吃麻辣锅，一定要加米那个鸭血。你的坚持从来不是健康，不是这个清不清洁，不是营养的问题。以前我们会告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哦，这个猪血很肮脏，制造的过程很脏，然后这种东西不好。但是它其实不是我们不吃它的原因，因为它也可以做得很健康，而且现在还有报道说猪血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从来不是我们不吃的原因。我们不吃这种东西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血是不能吃的，血是生命，它是拿来赎罪的，是因为神说的，从来跟这个脏不脏、健不健康、营不营养没有关系。所以在我们的坚持当中，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坚持这件同性恋的事情，用属世的方法可以解决吗？游行抗议可以解决这样的事情吗？然后记名字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公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其实刚才我们在看那个通过大法官会议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会不断的游行抗议的时候说末日近了，这是一句事实没有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体认，但是这样的体认它并不适合拿出去外面讲。就好像我们在电线杆看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看到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子。然后不信的人看到就觉得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都在恐吓别人。为什么？这跟我们传福音很一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对一个从来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绝对不会跟他说要来信耶稣，马上就跟他说你要悔改，我们也不会直接跟他说不要再睡了，要起来。好，我们不会跟他讲很直接的话，但是在这样的议题上也是这样子。所以争论其实从来不能够解决真理的问题。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讲的，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好，你想想看，你在道理上跟朋友，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是用辩论的方式，其实就算你可以辩赢他，也不会因为你辩赢他，你讲了他哑口无言，他就说好我要来跟你去信耶稣。通常不是这样子。好，如果我们有去机会把福音传给人，我们在座有一些是后来长大之后来信的，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有体验，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有需要，你需要耶稣，所以你来相信，不是因为我跟你讨论，然后我跟你辩论，然后我辩赢你就来信，不是不可以讨论。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强调真理的讨论，但 但是它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已经建立了关系，我们是朋友，我们有一个愿意探讨的一个问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可以来讨论不同信仰里面的一个坚持。哦，所以如果只是用辩论的，其实是几乎很少看到说因为我跟人家吵架所以呢他来信耶稣了。所以言语的一个争论有意义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好了。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如果你有空你可以看一下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前面告诉保罗讲一个很出名的话，就是叫提摩太要做基督的精兵，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想请大家留意看一下第三节，第二章的第三节，保罗所说做提摩太的做基督的精兵呢是什么意思？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讲到提摩太基督的精兵，我们想到的是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想到的是得打胜仗。但是保罗在这里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忍受苦难，这叫提摩，这叫基督的精兵。好，这是经文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从14节以下，保罗他在讲到说在真理的一个坚持当中呢，真理你应该坚持，你应该说明，但是你不应该争辩。这有时候都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保罗会说不应该争辩？我刚才有讲，我们应该在真理上要坚定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温和的态度，因为保罗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关系，或者是这个人已经，圣经说了，已经被魔鬼掳去了，你跟他辩是没有用的。好，你如果看，请大家有可以看一下第二章的24节到26节，他说如果这个人你发现他的真理已经偏了，然后你跟他讨论之后他非常的坚持，你虽然讲给他听他还是不听，那你不用跟他争辩，不是我们不爱他，不是我们不挽回他，是因为靠着人的言语其实没有办法挽回他的心，你只能为他祷告，你只能求主耶稣怜悯。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其实应该不断的放在心里想一想，我们应该要去坚持，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从来没有改变，但是那个态度上可能跟这个世界现在在用的方法是不一样。游行抗议现在是一个合法的方式，如果你经过申请你其实是可以去做的，这是一个得到重视然后议题发生的一个方法，但是适不适合基督徒来用，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这样的方式真的可以得到真理的坚持吗？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提摩太后书这边你会发现保罗一定不断的跟提摩太说，第二章14节说不可为言语争辩，然后呢23节说那个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24节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你会发现他其实他讲的跟我们的想法都差很多。而且保罗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因为教会里面有人传异端，有异端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要想办法把它挽回，不是要讲清楚吗？但是保罗说你自己要搞清楚状况，他是一时的迷惑呢，他是道理不清楚呢，那你应该跟他讲清楚。但是他如果已经 心都被魔鬼抓去了，那你不需要这样子讲。而在同性恋的这个议题上其实也是这样子，你其实要想一想，面对你的同学有机会你应该要表明你的立场，但是要不要进一步的讨论你自己要看状况决定。哦，你可以表明立场，但是表明立场之后我们其实会发现现在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如果我们表明我们不支持，马上就会有很多攻击的言论到你的身上，意思是说你是传统固执的，你不注重人权，不符合时代的需求。但是这样的事情当中，请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那边有讲到这事实上是正常的事情，请你要把它当作这是一个得到福气的方法，因为呢你是跟耶稣一样走一条受苦的道路。如果你得到的是这一些很别人对你没有给你任何解释机会的去谩骂你攻击你，或许你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好好说明你的立场，圣经的一个立场。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潘传道昨天告诉我们的两句话其中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圣经给我们原则，但是你要在祷告里面求主耶稣给你有智慧，什么时候是坚，什么时候是表达你的立场，什么时候是默默的忍受，可能我们要想一下。好，下一页，这个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今天会有这么多的议题，尤其在同性恋的事情上，在多元成家的议题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看不到婚姻里面的美满跟祝福，因为我们的四周围里面有很多是单亲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我们的父母，他可能是没有一个健全的家庭。甚至说你其实可以想一想，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很恩爱吗？你觉得你在家庭里面你会有一种盼望，我以后结婚之后会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吗？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的家庭，你的父母给你一个很大的羡慕，觉得说他们很恩爱，甚至常常在晒恩爱，让你很受不了，那你应该很感谢神，因为你有一个很健全美满的家庭。而这其实是对我们在男女交往还有感情上一个很重要的看不到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有机会我们应该表明我们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表明的时候，请表现出你信仰的表现，就是在男女的感情上面，在婚姻里面活出一个婚姻的喜乐跟甜美。信仰常常跟婚姻连在一起，因为它有一个相同的地方，这是神常常拿来比较的。在信仰里面非常的强调专一，信仰非常的强调专一，只有一位神，不能拜偶像。那婚姻里面其实也非常的强调忠实，一夫一妻，不能有容忍有第三者。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雅各里面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甚至神就是用男女之间的那一种热恋的那一种感受来描述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如果你的婚姻里面能够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你就用你的生活在告诉别人，我不支持同性恋，我支持的是神所祝福的婚姻，更重要的是 我活出了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跟祝福，就是享受在婚姻里面的甜美。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追求跟努力的。有很多的时候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非常的强调要有一个生活的表现？因为有时候你所做的比你所说的更重要。没有你所做的表现，你所说的其实没有意义。你告诉人家说啊，婚姻男女非常的重要，只能一男一女，但是如果你的婚姻其实是不美满的，或者是貌合神离，甚至你自己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跟婚姻的时候，这样讲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为什么不断的在各式各样的神学这个学生年会里面都会不断的强调男女感情的问题。因为正确的第一步其实是很重要的，走差了一步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很辛苦。好，不是没有机会，主耶稣总是给我们机会，但是很辛苦。好，这其实是我们在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的，其实很辛苦。好，但是神从来不是给你一条辛苦的道路，神给你的是一条甜美的道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努力跟坚持的。好，最后一页。好，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圣经里面的害羞意思是这样子的，害羞就是不得体、不适当，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失礼、不合宜、鲁莽、无礼。我们在读爱的真谛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是从人的角度来的吗？还是从神的角度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话，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愿主耶稣基督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跟聪明，能够去思想神的话，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跟价值来。我们一起同时默祷。阿门。